中国拒绝世卫第二阶段新冠调查计划，并要求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到底谁在甩锅。另外，打了疫苗又中招，新冠突破性感染给防疫带来哪些困难和担忧？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敦促中国在第二阶段的新冠起源调查中给予更多的配合，并且增加透明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反驳说，不要把溯源问题政治化。他还说，下一轮调查的重点是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那新冠起源调查为何如此艰难？实验室泄露再起风暴，到底谁在甩锅？溯源之争升级，怎样回归科学本质？今天我们邀请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俊辉来分析和点评。季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您啊，我的荣幸，谢谢。
谢谢您。那很多人在问，新冠疫情爆发一年半了，为什么还没有找到病毒的根源呢？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啊。一方面它应该是属于纯科学的问题，就是说从科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 病毒的来源。那但是它之所以复杂化，也就是说它本质上应该是科学的问题，但是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很容易被政治化。
在上一次的 SARS 疫情，科学家追溯到病毒的起源和中间宿主狸猫和穿山甲。那这一次的这个溯源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这次的新冠肺炎里面有一个比较令人纳闷的地方。那我之前在跟您通信的时候，我有提到说，除了溯源以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认为跟溯源至少同等重要的议题，但是却被媒体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等忽略掉，就是中国早期就是在这个疫情发生的头几个月，我目前没有办法确切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但是根据最近的调查，这个疫情的传染在武汉地区早在2019年10月，甚至有人推敲更早，就说至少10月已经开始传染了。那假设10月开始传染，到1月20号中间隔那么久，中国才宣布说这个疾病是会人传人。那这当中我们错失了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就是说假设中国早一点将这个已经在传染的疫情透露给世界卫生组织跟透露 给世界，那不只是全世界可以免于这个灾难，许多的中国人他们的生命 也可以免于这个灾难。我一直深信不只是溯源，就是假设中国能够早一点让中国人民跟世界知道我们今天不会有这个疫情，那这背后反过来看，就是有一个值得推敲值得纳闷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早期中国需要隐瞒这个疫情。那这个也是让目前在做溯源的这些学者跟专家起疑窦的地方，就是说如果它是自然发生的，你没有必要去隐瞒，甚至你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民，应该早一点让自己的人民知道，所以他们才不会造成很大的灾难。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疑点，为什么要隐瞒？
那为了澄清事实，中国政府应该竭力的去调查才对，可是中国政府并没有那么做。但就像您所说的，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说它是来自自然还是来自实验室的。唯一的事实就是武汉实验室在武汉，那新冠爆发也是在武汉。您认为这其中巧合的可能性有多大？
巧合的可能性我不敢说它的这个几率很大，但是是有，就是说但是 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刚刚我提到的，为什么在当初疫情开始还没有爆发很严重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官方要掩盖这个疫情已经发生的事实？那最近开始有学者在研究，透过基因的研究发现，这个新的研究发现说，这个疫情的发生比预估或者是预先知道的要早。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在去年的12月，在武汉在传染的这些个案里面，这些病例里面，已经发现有变种了。就说它会发生有变种，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说这个病毒已经传染在相当的人数里面，它才会产生变种。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它已经传染有一段时间了。那因为这两个因素，就是说发现12月的时候就已经有新的变种产生了，也是一个间接证据，就是说这个病毒的传染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要更早。那这背后刚刚我提到的就是说，为什么当时这个中国的这个决策者决定说要把它掩盖，甚至于还处罚像李文亮医师等等这些吹哨者，有许多吹哨者还有记者他们都被惩罚。那这个动作本身也是让人发生很多疑问，因为如果真的是假设真的是不小心从这个病毒研究所这个流出来的，就是意外发生流出来的话，那这个也没有什么丢脸的事情啊，你就是想办法去防止，那就是为了防止以后类似的事情再发生。那这个武汉的病毒研究所当初是法国的这个巴斯德研究中心协助跟他协助建立的，而且有相当一段时间巴斯德研究所跟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合作关系。但是后来巴斯德研究所停止跟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的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觉得武汉病毒研究所对于这些安全的管理不够严谨，这个是导致巴斯德研究所后来停止跟他合作的关系。那这个也是间接有许多间接证据跟直接证据让我们去怀疑说，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他的这个假设，他在这个因为你在这个 P4 等级你是需要非常高规格的这个安全措施，那这里面一个不小心就会让病毒流露出来。那其实病毒研究所台湾也曾经发生过几乎后来没有证实有发生，就是说有里面的研究员违反安全措施，像这个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你资讯就是要公开透明化，为什么要公开透明化？就是为了防止以后同样的事情再发生。那很遗憾的就是说中国对到底这个病毒研究所发生什么事情一直不愿意公开这些资讯，这个也越发让人引起怀疑，想要去调查。
是，正如您说，在世界各国这个实验室泄露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罕见的，包括在美国也有发生。那在2019年9月，武汉病毒研究所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袁志明在他自己担任共同主编的科学英文期刊《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现状与未来的挑战》。在这篇文章中，他承认实验室生物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可是后来在发生了这个疫情之后，他又说中国的实验室安全毫无问题。那要怎么样来加强这个生物安全的管理？对那些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要有什么样的处罚手段吗？监制手段
目前还没有。那基于这次假设，但我们可能在 在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去确认说到底这个病毒是不是来自这个病毒研究所意外流出的。那为了防范类似的事情，就是假设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国际艾滋是透过这个联合国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有需要立一个这个生物安全的公约，就是说，就是因为它的重要性跟这个国际这个核子安全公约一样，哦，那任何国家从事这个核子研究都需要遵守一些大家共同协定的一些公约。那当然这些公约的执行上是会有很大的困难。那我个人的看法是，为了防范就是未来有这些高传染性的高致命性的这些病毒不小心从研究所实验室流出来，大概世界卫生组织比较适合，那当然美国的 CDC 也可以自己制定，就是说怎么样去制定一套比较严谨的这个病毒研究所的这些安全规范。那如果可行，就是说由国际来组织一个等于是一个审查的机制跟代表，那就是每一段时间到这个所有的这个第四级的，就是最这个 P4 这一级的实验室去了解去审查它的安全措施如何。那这个安全措施一定要实际去审查才有用，因为每一个病毒研究所每一个国家都一样，它都会有制定所有的安全守则。那制定安全守则是一回事，怎么样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调查机制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那这个是要靠成员国的配合和诚意，您对这个调查的前景怎么看？
我个人是不太乐观，因为只要中国方面没有充分配合，大概非常难拿到确凿的证据。那这样会使得这个病毒的来源变成一个悬案，那它变成悬案对未来的预防是很不利的。那目前可以同时进行的，我知道已经有学者在进行，就是说在没有办法取得直接证据的时候，只好从间接证据去了解说到底这个病毒的本质是自然发生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还是人为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那去年一年因为这个《柳叶刀》那篇文章跟世界卫生组织的态度，使得许多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的论文很难发表。为什么？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跟《柳叶刀》他们的态度就是说，任何研究如果想指向这个人工合成的都是阴谋论，都是不合科学的。那很遗憾，他们的这种态度本身也是不科学的，因为他没有持开放的态度。因为真正的科学态度是对存有疑问的结论保持疑问，就是说你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都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也就是说，这个病毒它有可能来自自然，也有可能来自人为，我们对两者都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很遗憾的，去年一年对那些研究说这个病毒可能来自人为的，很多的这些论文都被拒绝发表。
非常感谢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俊辉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